好，今天我们要谈如何成为佛教徒。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首先呢，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成为佛教徒。如果说你没有想要当佛教徒，那讲这个问题也没用，对不对？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讲我要不要成为佛教徒。我想这个问题先要回答，然后才来谈如何成为佛教徒，对不对？你想不想当佛教徒？为什么？为什么？
清静。
清静。你觉得这个做佛教徒就会清静吗？
用地方
法。用地方法。嗯。我相信在座的大家能够进到这里来，应该都有心想要当佛教徒的。但是为什么你们会想要进到这里来听闻佛法，然后有心想要当佛教徒？
学习佛法，继续真理。
继续真理。这换句话说，你就觉得说好像有很多东西还是不是很懂的，好像很多东西没有答案，那觉得说佛法可能可以给你一些答案。学习放下，就是心呢还是又很乱，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你认为佛法能够帮助你。你确定佛法能够帮助你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宗教，这么样多的哲学，也有这么多的教授，你确定佛法能够帮助你吗？很确定，很好。那所以呢，我们来到这里，或者是有心想要当佛教徒，多少都会经过一点，会有一个原因吧。不是因为生活太苦，就是觉得心里控制不了，就是觉得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那也没有人是因为无聊而跑来的，今天刚好没事，所以朋友拉来，可能也有这样子吧。那所以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有很多的教说，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像前几个星期我们就谈到，每个人都在寻找快乐，你在寻找真理。看哪一天你是不是也说在菩提树下，然后就证悟了。那我们为什么要寻找真理？也就是觉得有一个茫然感。虽然在座的大家都在大学里面，算是智商比较高的人了，但是总觉得还是有很多事情其实很茫然。最简单的、最切身的，自己的情绪就已经不能控制了，更何况不要说太远的，毕业过后是怎么样都已经不能控制，就两三年的时间的事情都不能够展望到，是不是？所以这种无奈也是一种苦。所以世间上很多人呢都在追求快乐，事实上他们不知道要追求的是什么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心里那个难受的点是在什么，只是觉得好像要追求什么。所以我们上次说到，如果你在街上随便说一个人问你要不要快乐，每个人肯定说我要快乐，但是每个人用不同的方法去得到快乐。所以呢，有的就是拼命赚钱，其实你们大家读书要考到好成绩，考好成绩最主要就是要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找到一个一份好的工作，就是要能够赚钱，对不对？那这个一般人认为说，如果能够这样子，我大概基本的快乐应该就得到了，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问你的同学 ，cosmate 没有学佛的，大概大家心里想象的大概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钱财、工作，是可以依靠的吗？你找到一个好，你成绩考得好，你非常聪明，你考得好成绩， 找到一个一份好的工作，你心里就安了吗？你就可以靠这份工作一辈子吗？为什么不会？
不知道会不会每天跟老板吵
吵对，心里才是有七上八下，每一天要看着那个老板脸色，怎么去讨好他，对不对？然后自己的工作表现有没有错误啊？所以这个工作虽然找到了，钱是有了，总是还是觉得不安，不能够当作是真正的依靠。就算你能够一帆风顺，好，这份工作给你做个十几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你一辈子就做那一份工作，到老的时候，你能够靠他吗？他最多就给你这一生里面给你生活上的这个经济来源吧。然后当你要走的时候呢，怎么办？抱着工作走啊？那是你的人生目标吗？它其实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所以我们并没有否定金钱的重要，也没有否定工作的重要，但是它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呢没有看到我们人生所需要的是什么，放太大的部分在其中一部分，就金钱工作，把多数的时间精力都摆在那里。但是这一个东西你到了一个年龄一过了过后，这个 portion 不能再做了的时候，为什么有很多老人一老的时候就会突然间老得很快？因为他一辈子他全心全力把他的时间精神体力就花在这一个部分，你把你的人那个人你的生命所需要做的事情没有平均的分配，那把这么多放在超过80%的时间放在这里，那一到老不能做的时候，你这80%的空掉了，不能做了，体力不能做，精神不能做，人家也不再承认你能够做，但是你一辈子就是靠着这个来支撑你生命的意志，因为我要工作所以必须要活下去，你说怎么办？所以一下子就会忧郁啊。有一些老人过后呢，他就很容易胡思乱想，然后就觉得人家看不起他，我没有用了什么什么，就会有这种忧郁的现象马上就产生，因为他这个变化一下子太大，他没有想到说他已经养成了依赖这个为他的生活的主轴，那一下子这个生活主轴不能够用的时候，不是等于这根柱子已经倒了吗？那他没有得靠了，那他不是也要倒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快乐的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分配好，我们需要金钱，需要工作，需要一些友情，种种的每个部分能够分配好。哎，那你这个部分退休过后，这个部分很快一个小小部分，你可以用其他的运动啊什么去补进去，对不对？但是现在太大的一个洞了，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快乐，那首先要知道说，像金钱积得很多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完全的快乐，它也不是真正能够依靠的。钱能够依靠吗？可以给你短期的快乐，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钱呢是五家共有。什么是五家？他说这个如果你遇到呢，比如说一个国家呢，他的国王是贪污暴君，那他随时呢可以把你的钱拿走的，对吗？还有盗贼，你收了很多的钱，那就正好给他跑进来就把他拿走了。还有水灾， 火灾，前年就烧掉了，也没有了。还有呢，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知道是什么吗？很多人呢，积集了很多的财产，真的非常辛苦。人家说，你猜到是什么吗？儿女不孝子孙，对。人家说这个福啊，不过三代嘛，对不对？第一代很辛苦，第二代有的还有看到爸爸辛苦的时候，啊，还就是说虽然对我比较好，但是还不会太过怎么样。他第三代呢，没有看到的，就是只知道说我要什么就要有什么，然后就开始嫖赌花掉了。所以你的财产是五家共有，不是能够长远依赖的。所以是我们在寻找快乐，寻找一个这个心灵上的安定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让我们能够真正依靠，而且它能够指引我们越走越这个光明，越走自己的信心也越坚强，最后我们自己能够站起来的，这样子的依靠才可以啊。所以钱呢，只是物质上的东西，而且它一直不断的在变质，对不对？我们现在澳币很大，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掉下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钱，还有呢，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对，金钱。第二呢就是，好，我就依靠妈妈。小的时候都是依靠妈妈，然后有的妈妈也依靠孩子，但是这个能够依靠多久呢？即使你们真的很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摩擦，那也只有这一辈子了。到老的时候，妈妈老的时候，你要怎么帮她？我们说悉达多太子，他想得很远，他疼爱他疼爱着他的父亲，他会想得很远，但他老的时候，我要怎么真正帮他？那我们靠爸爸妈妈，因为小的时候你需要爸爸妈妈给你钱啊，煮饭给你吃啊，帮你洗衣啊，叫你起床啊。再大一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然后你就再找另外一个人来依靠啊，就找一个太太啊，找一个先生来依靠啊。那太太先生可以依靠吗？他这每个人在笑，什么意思？那爱情是多变的，随时担心他心会变，对不对？所以，但是你看，偏偏大家知道不可以依靠，但是偏偏去找来依靠啊！你找一个摇摇摆摆的东西想要去靠，你不是随时准备要跌倒吗？但是世间的人就是看苦看不透彻，明明知道不能依靠，但是样子依靠一下吧。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要变，什么时候要倒，你也不知道，然后自己也站不起来的时候，那就倒了。所以家庭眷属朋友其实是很重要，并不是说叫大家不要有朋友，也不是叫大家不要结婚，只是知道要知道说他不是永恒的依靠，我们能够在一起互相帮助啊，互相的学习啊，互相的鼓励，但是呢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永恒的这个依靠。尤其是说我们希望这个人生越走越光明，知道一个方向的话，那这个伴侣呢，我们一起走向这个方向，那就好。所以换句话说，他是伴侣，他不是那个就是这个终极的一个依靠，了解吗？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的呢，有的人心比较大，他说他这个不依靠他知道金钱是无常的，爱情是无常的啊，这个家庭眷属是无常的。 但是呢他很爱护这个地球，我们的世界，他就要社会也能够延续。所以很多人为了国家，为了地球，会要保护这个国家这个地球而能够呢流血艰辛，也有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有很多是说啊 No planet, no job。 对，我们要照顾这个环境是对的，是没错，但是这个环境毕竟也还是物质的，所以呢把全心全意投在那边的时候，你死了，你还是不了解人生自己本身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们也要同时珍惜这个环境，了解说这个环境是要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去保护它，鼓励别人去保护这个环境。但是同时还有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提升，保护这个地球，保护这个社会，让社会不断的延续，人民的文明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是很重要，这个也是一个善心，但是这个都还是在物质上的东西，是不是？最终我们要希望说大家都能够了解真正的清安快乐是怎么得到的。所以呢你到处的求，到处的求，到处的找，你会发现到什么东西才能够给我们心灵上的这个安详自在，而且呢能够归靠这样子的一个人一个对象的时候呢，我们会非常有信心。你不要去找一个老师呢他也还在，像说你们找你们的老师他也在做 research， 你在帮后面帮他做 research， 然后做到一半他说哦错了，重新做过，你们这样子的事对不对？因为你是 research assistant 嘛，然后那个 professor 他有他的 plan 嘛，但是有时候做到一个段落的时候他觉得必须要更改啊。那如果我们跟做一个老师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会很容易呢修行修在当中说哦错了，重新来过。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老师呢，他已经证明这条路是可以走的，真正能够带我们带给我们光明轻松自在，让我们走得非常有信心，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 啊。所以呢到处去找，那有的人去拜鬼，有人去拜神，很多人啊求神求鬼啊，希望鬼神保佑自己啊，但是这个好不好呢？你要知道说鬼神都还在16道的众生里面呢，你求鬼保佑你，像你们看过那个鸡童吗？跳岗吗？其实那种就是请鬼神附身，然后他能够讲出你的过去生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啊，或者是说谁的阿妈刚刚往生啊，然后就问他说阿妈生到哪里去啊，然后他就变成他身上来讲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你说是真是假吗？也有可能性，但是这种是鬼神来说的。那这个鬼神呢，其实又像我们人，我们看得到动物，动物有一些功能我们没有的，因为每一个众生六道的众生他的业报不一样，他的能力就不一样，对他们来说是正常的，就是他有那个能力，但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就觉得那个很神奇，对不对？那就像狗或者是这个狗，你它的这个鼻子很灵很灵，你也可以说那是一种神通啊，我们的鼻子没有它那么灵啊，就是每一个众生它的业报特性不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呢他就用这个求鬼神啊给他发财，然后就用鬼神做这个鸡童，然后去赚钱啊，然后求这个鬼神保佑他，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呢？你要知道说，鬼神还在六道当中哦，六道当中的众生都还是有烦恼的哦。你对他好的时候，他对你好，然后你觉得太累了，我不想这样子在做的时候，他不想走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那所以你利用他赚的钱，赚钱你用啊，他又没有得到啊。那所以呢，到最后呢，会很惨的，会很辛苦的，因为都是众生啊。单单我们看得到的众生动物，你对他不好，他就咬你一口了嘛，对不对？所以六道众生都是这样子，所以鬼神呢，其实呢还是有很多的烦恼，他们好凶杀，那所以呢，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依靠的。我们找一个依靠呢，是要清清静静的，不会给你带来副作用的。你求神、求鬼保佑你，这次保佑你的，哎，他不跑掉怎么办呢？我曾经遇过一位信徒，他来找我，他说，因为他这个他的儿子呢喜欢弹他电子琴，很大声，吵到对面那个下面那间屋子的里面，有很生气的，然后就不能做了什么法术，然后呢，结果呢，他的儿子呢就有众生上身。然后结果呢，连他都有了。然后他们去找一位道教的来帮他来把这个上身的众生赶走。好，那个道教就给他弄了一些法术。然后呢，一个礼拜呢，第一个礼拜呢就暂时平静一下。哎，第二礼拜变成两个在里面打架。然后没办法，他又再去找一个上司，然后呢也不能搞什么，然后也是一个礼拜安静了，哇，第三个礼拜三个在里面打架，所以呢他就整个人就变成很虚弱，就变成他们三个在里面打架的战场一样。所以呢这个鬼神呢不清净啊，不清净，那么他们喜欢斗来斗去，因为就像凡夫众生嘛，还是会有凶杀的这种心态，所以呢这不是我们能依靠的。所以学佛的人呢，不要去求神拜鬼，要求自己，用佛的教法来帮助自己。所以呢皈依，我们要找寻呢真正的快乐，倒是求，最主要是你要找寻快乐，找寻信心自在的话，我们要找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对象去学习，对象找错的话那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呢找来找去呢，我们发现到呢只有呢佛陀最吉祥。佛陀他有大智慧，我们谈过了佛陀的故事，他觉悟了真理，他了解到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来自我们的无明，对自我的染着，对宇宙一切的染着，然后因为对自我的染着，所以就看到其他的就敌对，然后就升起贪嗔痴种种烦恼，所以他告诉我们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那他也在他的觉悟，他了解到说一切其实是无常变化，一切是缘起的，因缘合合，因缘条件合合，并没有实在不变的我可以执着的，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一直把这个我绑得那么坚固，那么样的大，你把它放下的话，其实你轻松自在。所以就像我们说，我们把天空的云看到一朵云，就赶快把它画起来，还把它用 solid line 画起来，对不对？然后呢就很保护这一块云，是你的云，另外一块不比我的美，然后你觉得你这一块特别好，佛告诉我们说不需要去执着它，你把这个框框拿掉，其实你更自在的，你说是不是？你何必把这块云弄得框起来呢？ 你把这个框拿掉的话，你跟所有的这个整个天空成一片，自由自在，没有一点的拘束。但是我们习惯了这个框，以为在这个框里面才比较安全，然后看到另外一片的时候，觉得它要撞到我们的，不行，我一定要比它坚固。所以呢，佛告诉我们，我们的烦恼根本呢，就是在于这个无明，不能够了解这个框呢，是我们自己的无知去把它画起来的，事实上是不需要的，可以把它打开的。但是因为众生呢，太习惯了，一觉得要打开，不行不行，很害怕，因为你已经习惯住在那个框里面，就觉得一打开外面是怎么样，我会被溺哪里，我的框去了哪里，就不习惯了，不敢去尝试，那就一直这样子啊，然后就跟每一块去敌对啊，其实每一块都不需要有那个框啊。问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佛觉悟了真理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不需要那么样的执着，把我放下一点，学会去包容其他的，不要只是纯粹从自己去想，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你的减少，你的包容心扩大，因为当你要放开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所以佛他有大智慧，他突破了这个自我的懒惰，他的身心清净，他没有贪心，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没有自私的心理。那你想，你坐在一个这样子的人的旁边，你会感觉怎么样？这个人肯定不会骂你，他只会知道怎么关怀你，怎么样提醒你，而且没有任何的私心。我们现在是有人来坐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有时候如果那个人的那个这个火气比较大的话，你会发现，像比如说你坐在火车上啊，巴士车上，有一个喝醉酒的人进来的话呢，啊，坐在你旁边，你就感觉到很不自在了，因为他散发出来的气息就是那个样子啊，对不对？那你想到佛，他那么安详，没有嗔恨心，没有嫉妒心，没有骄慢心，啊，没有烦恼心，那而且只是知道说，什么样去帮助你，你坐在很安详，没有一点恐惧。所以呢，佛呢，如果走过，人家说这个阿难呢，走过那个小鸟的时候，小鸟还会飞走。那个佛走过的时候，小鸟根本就不走的，他根本就不会有恐惧的心。那所以他有大智慧，他有大慈悲，还有这个他有大清净，他有大慈悲，就是说不单他心里是清净的，而且呢，他有大慈悲心，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他希望说他虽然他自己很清净解脱了，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众生的苦，他想要让众生也离苦，这个大慈悲心啊。就像如果说你大家培养出比较好的慈悲心的时候，你一看到那个别人欺负动物或者是欺负人，你的心里就会难过，你会感受到他的那种痛苦啊。那将心比心，能够呢这个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佛他有大慈悲心，他不单单自己觉悟，他希望帮助所有的众生得到觉悟，所以他大智慧、大清净、大慈悲，还有呢，他又有平等心。他慈悲，他的慈悲不是说我帮助我释迦族的人而已，我帮助印度人而已，不帮助你们中国人，他不会这样子的。他是所有的众生对他来说都是一律平等，都是有佛性，都是因为佛本身就是以人修行而成佛的嘛，所以他非常他对所有的众生，他不会因为你的肤色、你的高矮、肥胖，那就觉得说我喜欢叫这个，不喜欢叫那个， 虽然他教的方法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程度，那是根据众生的吸收能力而教不同的教法，并不是说他觉得 他喜欢你，所以他教你比较深的，他不喜欢你他就教你浅的，不是这样子。他是看这个众生他能够接纳的程度是哪一些，他按部就班从那一个程度去教，但是他的心是平等的。那除此之外他还有善巧，就是他教有方法。因为有的像你们很多教授啊，非常的聪明，天马行空，一直教一直教一直教，不知道他讲什么对不对，自己很聪明，不能够了解学生的问题。但是佛陀不是啊，佛陀他能够了解学生的问题，他能够了解这个学生他的根基是怎么样，应该用什么方法，应该用骂的还是应该用鼓励的，还是应该用动作的，或者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呢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啊。所以上次好像有说过这个佛，那个佛的大弟子目犍连跟舍利佛，他们两个人各收了一个徒弟。那目犍连呢是神通第一，那舍利佛呢是智慧第一，两个都证了阿罗汉的，应该是很优秀的老师啊。他们教他们自己的徒弟教来教去都不能成就，很奇怪。然后佛陀就说，你们把你们的徒弟呢交换一下，就目犍连的徒弟给舍利佛教，舍利佛的徒弟给目犍连去教，哎，没几下子他们都证悟了。这就是因为呢他们用的方法不适合他们的徒弟。那是佛陀，所以换句话说，佛的智慧比阿罗汉还要深广，他比较能够去了解到众生的根性。好，那所以呢这个佛他有大慈悲又有大善巧，你看呢又有大智慧大清净大慈悲平等然后善巧，这样的一个老师一个人，你跟他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很安详呢？所以呢我们呢这个在寻找这个人生的真理，寻找快乐，要得到真正的身心的清净，我们不希望找到一个老师呢去学了过后呢会有附带很多副作用的，附带很多不必要的烦恼的。因为如果你找的是不清净的，就会有附带不清净的的那种因素一起带来。那所以呢佛是那么样的清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佛呢它有三德。刚才我们说到它的五种这个功德，其实有的时候说五种功德，有时候说三德，也就是四德。恩德，智德就是他的智慧，这恩德就是他的大慈悲，然后断德呢就是他的清净，他所有的烦恼都断尽啊。所以所有的三德，然后呢他平等心呢来帮助所有的众生，然后又用种种的方便方法善巧方便，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呢我们学习很安心，这是第一点。所以呢这个是做到呢我们要如何成为佛教徒，首先呢要明白说我为什么，我是不是真的要当佛教徒，为什么我要选佛为我学习的对象，为什么我要称自己为佛教徒。你称自己为佛教徒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荣幸很光荣很庆幸？你现在呢听说呢有一些外国人怎么说，现在呢很多外国人很喜欢说我是佛教徒，是一个潮流。他说如果呢你说你是佛教徒，人家会觉得你好像是蛮有信仰的人那我希望说真正的佛教徒不是从这个角度啊，但是是一个好的起步，至少也就是说对从整体来说呢我们也感到高兴，就是说大家对佛教的观感是好的 对不对？但是如果变成潮流性的呢，就是故意呢带着念珠啊，带着念在念珠，然后发思想，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把它变成外表而已，完全不懂佛法的，只是当潮流的一种装扮的话呢，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哈。那是第一点，所以第一个是佛，然后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了解佛的教法。佛的教法呢，佛我们说佛是这么样伟大的老师，那还有就是他所留下来的教法是确确实实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啊。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佛提出了就是这个我们烦恼的根源，那佛也没有说不要，佛常常说不要因为是我说的你就一定要接受，你可以去思考去试验。所以佛说苦恼的根本原因来自我们自我的膨胀，太过保护自己，你说是不是？那你自己在生活上去反观啊，自己烦恼，自己难过，自己不高兴的时候，看看是什么因素造成我们的烦恼。那所以呢，昨天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说我常常呢很容易害怕。我说害怕什么？他说我就是我来大学的时候，我一直想我家里的东西不容易不有没有结进去。是男生啊，不是女生啊。但男生可能他这个已经有点过度的焦虑了，就是他每次出门他都要担心的家里这个要常，有的人就是出门过门不懂的时候一直回去去检查了几次，到最后出来的时候门没锁。这个已经变成过度的焦虑。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就认为那个东西是我的，对不对？很怕它不见掉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执着，还有就是不能透视呢这个无常的道理，就是说不能够接受它，万一它不见的时候就会怎么办？然后太过保护，所以很担心他被碰到或者被人家拿走，所以就变成过度的焦虑那一个东西的时候呢，那长久下来他就变成一种病态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佛告诉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从这一些我们可以了解的去测试，这个叫做用比量的方式，用推理的方式去把佛的教法。所以佛没有说你一定要马上去接受，那佛说嫉妒心会造成我们的烦恼，你说是吗？我有权利嫉妒啊，谁叫他做得这么好，我就是不高兴。如果你认为这样子，那你这样子的心态是很舒服的吗？你又很不舒服，你又很生气，但是你又很嫉妒。佛会告诉你说嫉妒心会烦恼，你就是说我不承认嫉妒心烦恼，我就是有权利嫉妒，那怎么办？对不对？那如果你说啊，但是这种心情很不舒服啊，搞得你心哦像这个揪在一起一样啊，那你就好，先把这个嫉妒心放下，看看那感觉是怎么样，暂时不要去嫉妒那个朋友考的成绩那么好，我来随喜他，恭喜他一下。想想他的确也很用功啊，他平时上课的时候的那个笔记就做得很整齐啊，他其实应该就拿了这么好的分数啊，对不对？从这个角度去欣赏，然后把这个嫉妒心放下，你觉得真的把嫉妒心放下的时候心里比较轻松了，因为你没有这样去分析的时候，你就想他怎么可以考得比我好，我比他用功，然后以前其实我中学的时候都比他好的，现在他怎么可以比我好，都是在想这样子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想说人家也在进步啊，我们怎么不能够去这个随喜别人的这个努力呢？ 那佛告诉我们，这一些心态都是烦恼的根源。第一个就是自我，我慢；第二就是嫉妒，然后就在引发嗔恨。你把这一些嫉妒、嗔恨、骄慢全部把它放开，就当成这个事情就是拿到一个成绩而已。哦，好，这次拿到75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分。那啊，以后再努力一点吧。自己检查自己的错处在哪里啊，自己检讨一下，改次呢啊，改次呢，希望进步一点。那朋友的，那就朋友的，你不要一看到朋友的，我们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你拿到75分，你的朋友拿到85分，你一看到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一条线把它拉起来，然后就揪着你的心，为什么？然后就酸溜溜的。其实这个我也会的，只是那时候不懂为什么没有写上去。我其实不是不懂的，其实你这个写的其实也不是很好，老师为什么给你那么高的分数？是不是？是不是常常会讲这种话？你会觉得让我画是酸溜溜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都是修行的时候，佛告诉我们，烦恼就是从这里来。我们就是太保护自己，不愿意自己输给别人，然后呢，就弄得纠缠不清的。那如果在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嗔恨心、嫉妒心，把它放小一点，很坦然的去一种，最好就是一个第三者，你学习以第三者的态度去看的，不要把你当事人。你把自己当事人的时候，那个情绪很难拉开。如果你把你自己当成第三者，看到这张卷子跟这张卷子，你是老师这样子的态度去看的话呢，可能你的心会比较容易平衡一点。所以如果你们任何人有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把自己拉开当第三者来看这个事情，不要把它当成是你的事情，这样子来看，心情可能比较容易平衡一点。所以从这个呢，我们就了解到，哎，佛说的这个道理有道理，那我们就接受这一点。所以这些呢，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测试。然后还有佛说的无常、无我的道理，一切是变化无常的。一切是变化无常的吗？那你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看呢、啊，有什么东西是没有变化无常的呢？有没有东西是不变化无常的？什么东西都在变，但是变呢，并不是说一定变坏，变好也叫做变。所以这个是大家了解的。很多人常常听到变呢，就认为是变坏，事实上变可以变好啊。所以我们才要学习啊，对不对？如果说不能够变的话，那学习也没有意思了，我们就一直像baby一样，那也不会长大。就是因为变，我们才会长大，才可以改变我们的坏习惯，所以我们才要持戒。为什么要持戒？就是要规范我们，改变我们的坏习惯，培养好的习惯，这些都是变化的过程啊。如果不是能够变的话，那就不可能啊，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一切是很多因缘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它是要很多因缘条件配合，然后在这个无常理由当中有很多的因缘条件，然后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制造那个所应有的条件，然后把它趋向一个我们要的方向，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有自由意志，然后呢就想就要依靠佛的教法，以佛的智慧，然后做正确的判断，然后培养应有的因缘条件。如果我们希望目标在这里，那我们就要把那个，如果说照我们的，比如说目标在这里，照我们的习气走的话呢，照我们这种好吃懒做的习气走的话呢，那如果顺着这样子很自然的走的话，然后这种习气走的话，可能会走这个方向。那但是我们知道，最光明的目标是在这里，那我们就要 在这样子一直很想倒这边的时候呢，你就要培养那个条件呢，让它倒向这一边，让它顺着无常之流的时候流向这一边，最后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在这个寻找这个或者选择这些条件的时候，那就需要靠佛的教法来做一个指引，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因果是怎么样的，那这样子才能够倒向这一边。所以呢，所有的一切呢都是无常条件性的。有的人说，我曾经问说，有没有东西是无条件的？有没有东西是无条件的？那有一个人说，妈妈的爱是无条件的。妈妈的爱是无条件的吗？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爱你了，因为你是他的女儿，就是条件的嘛，是不是？不然他应该爱所有的人啊。妈妈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因为你是妈妈的女儿，所以他才给你爱啊。那这个爱在这个爱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变化的，有时候又爱又恨，对不对？然后恨了过后又爱，有时候爱的比较深一点，有时候又爱的浅一点，会不会这样子？美丽的时候的爱跟大的时候的爱又不可能会完全一样的嘛，因为要配合你的条件啊，你已经长大了，他就要用不同的爱的方式。如果你长得这么大了，他还是用美丽的方式来爱你，那你也不要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其实那个爱也在变化的，它其实也是条件性的。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佛所说的法呢，其实它说明了宇宙的真相，说明修行的方法。这个佛的说的法呢，其实是蛮深奥的，那说明了真正的一个宇宙的真相。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了解佛法的过程当中呢，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心呢能够渐渐的离开杂染，离开这些不必要的欲望，能够呢让我们呢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解脱。所以佛的教法包括了修行的方法以及宇宙的种种真理，那也包括了当然一些规范戒律等等的。那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这个不要一直往这一条路走，要换道。换道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要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所以呢就告诉我们一些戒律或者是八正道的那个正理啊、正业啊、不杀不偷不邪，随顺因果的法则，给我们制造了一些规范。因为我们如果智慧还不够讲太多，还不能分明白，然后行为就一直造错，那也很麻烦了。所以就是佛依他的智慧，先就这个根据众生的根性来制定了一些规范，让我们在这个规范当中，一方面减少自己这个的坏习惯，另外一方面在这些规范当中呢，能够呢避免我们呢给自己带来恶业。因为有时候有的人就是听不懂，然后听不懂的话他就什么也不理了。那所以至少他听不懂，佛陀他说你听不懂没关系，但是你不要杀人，你不要偷东西，你不明白为什么，那你就还是不要做就对了，至少你不要苦，以后不要苦，对不对？然后当你这种强烈的恶念欲望被能够慢慢控制下来的时候呢，再跟他再慢慢讲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这样子的，就像小孩子啊，两岁三岁，你知道说 no 就是不能够，就是不能够，你不用跟他解释太多啊，你解释一大堆他也听不懂啊，但是你就只能跟他说这个是不能做的，懂不懂？懂，那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你在做的，我就打你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跟他解释说你这样子做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三岁的小孩你没有办法跟他这样子讲啊，对不对？所以同样的，佛跟我们说法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有一些他就跟你说 到这条线，不要再做下去。那能够明白的人呢，或者是能够再解释的，他就会跟他分析；不能够分析的人呢，就你到这里 ，OK， 先 no 就对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不能说为什么佛陀不解释，其实就是有一些看他说法的这个听众是怎么样的人。那一些人本身他就因为他对佛有时候看到佛他就很高兴，哎，他也不想问了，反正是佛说的，我对他很有信心，然后他讲的话我就很欢喜，然后他就跟随佛的教法，这个是信心，就是信念性比较强的信行人啊。我们说学习佛法呢有两种几种入门的，就是一般我们说有信行人，就是从信心入门的，他看到佛的那种慈悲庄严清净，他就很欢喜，所以反正佛说什么的他都很不能理解，走就是信心人。那另外一种呢是自行人，自行人呢就是要从智慧入门的，什么东西呢他都要问 why 一直要问为什么，那佛的就跟他们解释。那所以呢，这个是一般在早期呢，我们说信行人自行人。然后呢，还有这个在大乘佛法里面呢，我们常常有说到，就是有信从信心入门，有智慧入门，还有从慈悲入门的。有一些是因为喜欢佛的那种慈悲，所以他学习佛的慈悲。那在学习佛的慈悲，因为喜欢学习佛的慈悲而进入学习佛法。那然后呢才从慈悲再慢慢的再把这个信心跟智慧呢两个也提升啊。所以这个是说到法，所以佛的法呢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按部就班修学的方法，也了解宇宙的真理，让我们生活的更有信心，这很重要。因为我们还没有觉悟，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有一套方法给我们依循，在生活当中我们做任何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有信心说，虽然我做的还不是圆满，但是我知道我这样子做呢不是随顺这个善法的，是正确的。不然有时候人家说这应该怎么做，不知道了，这样也可以那样可以，所以这种呢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呢也是一种苦来的。那但是佛法呢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何判断善恶的一个方法，我们上次谈过很多，那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记得，谁没有听过这一部分的如何判断善恶。好，那我们常常说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好像从小就听到这样子的，但是什么叫做好事，什么叫做坏事，什么叫善事，什么叫恶不善的事情，这个很重要哦。虽然是很简单的问题，就像我们说小时候妈妈说三岁的时候就这个是不好的事情不要做 OK 不要做，但是怎么去判断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你的判断的准绳是不对的话，那你以为你在做好事，结果你在做坏事，那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呢，他比如说他拜佛，他又不听佛法，然后呢，结果呢，事情没有他像他想象的那样的成功，或者是说他想要的事情都没有达到，他就怪佛不灵啊。但是他有没有依照佛的教法去做呢？所以呢？要知道判断善恶是很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到学习佛法的一个基本证件，首先第一个是要知道说，在我们凡夫来说，你不要说一切是空的，不要说善也空恶也空，空了为什么你还要做？所以呢从凡夫的角度呢，我们在这个还有一个很强的我执的时候，我们的所作所为呢，其实我们都还是有一个很强的我执。那我们对善恶呢要有一个判断啊，然后呢要随顺这个善恶的因果法则，去慢慢创造一个清净的未来。好，什么叫做善恶？ 有人在偷笑。好，我们那位老师，那位那位。
好。你做的事情有帮助到大家，还有自己的，是一种善。还有一种是，就是你帮助到自己，你帮助到别人，可是没有帮助到自己。然后还有就是，你帮助到自己，可是没有帮助到别人。还有一个是，没有帮助自己，也没有帮助到别人。
嗯。然后呢？
就是
哪一个
是后面两个是恶，前面两个是善。
好，这样子，那是从它的结果来判断吗？
从因来看。
嗯。因为你讲的是它的结果，就是说它的结果呢，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它的结果有可能有四种可能性嘛。一个，你做出来的这件事情对你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或者是说这做出来的事情对别人有好处，对你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啊？那或者是你做出来这个事情是对你自己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或者是这个事情做出来对你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这个还叫好处吗？所以这是它的结果，那是从这样子来判断吗？你们觉得呢？他说后面两个是属于善事，前面两个如果只是利益自己不利益别人，或者是对自对他都无利的话，那这不能叫善事。那如果是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有好处，可以叫做善事；对别人有好处，对自己也有好处呢，可以叫做善事啊。那是这样子来判断吗？你们平时是怎么判断的？人家说去做善事啊，去做慈善啊，好，我去做啊。那你到底是住在做善事啊？
你还要看你做善事是真的要做善事还是？
那是假的要做
善事。因为有些人他做善事就是很像，比如说我捐了100块给你，然后只是来打赏我的名声，这个也是不好的。
还有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刚才说到的是后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从你的心态，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不是清净的？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有私心的呢，其实就是已经不是很清净了。啊，所以呢，
师父就回到刚才那个有好处跟没有好处，可是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好处，不一定就代表有坏处，懂意思吗？
哦，那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啊。好，我们等一下再谈那个。好，那所以呢，第一个呢，我们谈到心态的问题。你做这个善事，好，你有心要做这个善事，那你的心呢，要就是清净的，不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很重要，不要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然后呢，而且呢，这个不要有嗔恨、嫉妒、骄慢这些因素在里面，因为这些因素在里面呢就不存了。比如说有一些人像刚才所说的，他捐钱是要表示说我这个我有能力，或者是说要炫耀自己啊，捐钱要每个人都看到，你知道我今天捐了多少钱吗？这样子，那就是要这个表现自己。那这样子的布施呢，虽然那个钱能帮助到别人，但是呢，这样子的布施呢，从这个修行的角度来说就不是很清净。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修行方法，其实在每一个部分呢，但即使是布施呢，不是说布施给你种功德而已，它其实这个过程就让你修炼自己的心。所以呢，当我们布施的时候，能够去看自己的心，不要让嗔恨心升起，也不要让贪婪心升起。你在想，捐100块，希望呢，改次我生日的时候，他给我1000块，抛砖引玉。那你这样子的心态，因为你可能想说，我100块，我知道他这个人死爱面子，他一定要出的比我多，所以呢，你就故意出一点点，然后呢，他就会觉得。他就会想说， 那你出一点，我要比你好啊，因为你知道说里面可能有一个人呢，有一个人他就是就爱跟人家比啊，然后呢，你就想逗他，偷他的，把他的钱掏出来嘛哈，那你就抛砖引玉嘛，你就先给一个十块，他就想哪还可以，你给你十块，我就一百块，哎、啊，你就不是赚到一百块了吗？那这样子的心态呢，这种呢是不存的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是啊嫉妒心。比如说你朋友给了捐了50块，然后你就说、不行，我也必须要表现一下自己，或者是怎么可以输给他，我就给100块。那这种是嫉妒心而发的，其实也是不是很清净啊。所以骄慢心、嫉妒心啊、嗔恨心啊，有没有嗔恨心故事的也有啊？就是因为恨哪一个人呢、所以呢，我就是故意。付多都给你下不了台，有这样子的功夫啊，对不对？所以嗔恨心还有贪心，那用一个这种有心机的、有不善的因素在里面，就心就不存了。然后呢，就是接下来就是看那个结果，结果呢，这个损人损己啊。刚才你说要说没有好处，并不代表一定是坏了哈。那就是可能时间就浪费了，但是如果你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到，哎，原来这个过程虽然你的动机是清净的，但是最后结果呢，不要说到损人，就是没有达到叫损人损己的那一种那么坏的情况了，就是不好不坏，对别人也没有帮助，对你也没有帮助，那。但是至少就是把大家的时间都浪费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当成一种学习的过程，从这里去看，哎，为什么是这样子？本来是希望呢这样子做事能够帮助到别人，但是结果并没有达到理想，那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学习过程的话呢，那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好事，因为有时候事情不能够一下子一次就做好的，那所以呢从那个当中去，只要你的出发点是好，那我们抱着一种谦虚的心态啊，没做好，因为这次没有想的不够周到，就像你们办活动一样，很多时候呢，中间这个心，我们的心态跟结果，但是中间呢是你的智慧跟善巧，一定要连在一起。所以佛法呢，要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行善的时候或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个。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行善的时候，可以包括帮助别人啊，鼓励别人啊，或者是教导别人啊，或者是布施啊，这些都可以说是行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方法很重要。像说你的妈妈，她心很善啊，要帮儿子啊，那但是呢，就没有用方法，没有用方法，最后你就把小孩子宠坏了。对不对？那宠坏了，结果呢？小孩子长大什么事都不会做，那你说你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也不能说纯是完全是坏，但是就是不够技巧，没有智慧啊，然后还有自己的执着心，所以很多这个家长呢，就是小孩子中学甚至上大学的时候。什么都帮他们做完，啊，那么碗筷、衣服，什么都帮他们全部弄完，什么他们小孩子什么也不动，那所以以后呢，他看到什么垃圾什么，好像跟他无关的，就这样子跨过去。那所以呢，这个呢，这样子的训练呢，也就是说，妈妈虽然心很好，但是没有方法。那就变成结果也不是很好，所以佛教呢判断善恶从两个角度，第一个从我们的发心来看，尽量呢做到心是清净的，当然要完全很清净，在我们凡夫的境界是很难的，我们好像很自然的就会从自我去想，但是当你从自我去想的时候，尽量呢再静一下来呢，就想想好，我会得到好处，但是能不能也给别人同时照顾到别人，也给别人带来一点好处。 啊，来减少自己，就是纯粹为了想自己。然后第二呢，就是结果要怎么样去进行，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重一点智慧。那如果心能够纯净，结果也能够利人利己，那就好事。如果心不清净，结果有能够帮助到别人，还是不能够算是完全的善事，也不能说是恶事啦，不能够是做坏事，但是也不能够说纯粹是善的。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判断善恶当中呢，我们最快可以看到呢，佛法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用在生活当中，而且随时随地就是修行。如果你在生活当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这样子反观，我的心是不是很狭窄，只是想到我自己，学会跟他开放一点，开放一点啊。虽然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但是能够每一次开放一点，不要太多的自私的心啊，骄慢的心在里面。有骄慢的心的时候，放下了才去做啊，抱着一个谦虚的心，然后想想怎么去好好的安排、策划、进行，让他能够利益最多的人。因为最终你那个时间、精神也要付下去的嘛，你不好好的做，时间也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好好的去做的时候呢，你自己呢，从自己的修持来说呢，也有进步，然后别人就得到欢喜，这个就是一个自利利他的过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做了对自己没有利益，其实不会没有对自己没有利益的，可能物质上的利益没有，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克服了自己的骄慢心，你克服了自己的这个自私心，你就已经得到利益了。比如说你帮助别人，好，别人快乐，你也很快乐，哎，你也得到利益啊，你得到快乐的利益啊，是不是这样子？不一定说你布施了，你钱少了，只有对方得到利益，你没有得到利益。其实你自己已经得到快乐了，而且你感觉到那个舍心的那一种清凉自在，那个是别人得不到的，是唯有你自己舍得的时候，欢喜的舍的时候，亲身的体验，那个你还要感谢对方愿意接受你的布施呢。对方不愿意接受你的布施的时候，你还不能够得到这个利益呢，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当我们能够布施，当我们能够行善的时候，不要以为是我们很能够行善，我们要知道说一切是缘起的，没有对方要接受你的布施、你的帮助的话，你能够做什么？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所以呢，有人需要，然后你刚好是能够做的人，你应该要很庆幸，也要很感谢。那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慢心就不会升起来啊。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很多，那透过这样子的修学，慢慢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开阔，烦恼越来越减少，事情越看越清楚。所以佛的教法非常的重要，唯有依赖佛的教法，才能够让我们慢慢的走向解脱，慢慢走向自在啊，最后能够像佛一样的圆满。所以呢，这个法很重要。然后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看书啊，听经文法，这个有时候不太容易一直记着，所以呢，我们也要这个亲近三宝，亲近佛，这个出家师父们啊，因为出家师父们呢就是僧宝僧哈，所以我们说到佛法尊。身呢，它的意思呢，其实是和合众的意思，也就是和合共住的和合。就是一群人和合共住在一起啊。那佛呢，成道之后， 那我们上次说到佛陀的故事，说开始就有一些人听了佛的教法，然后要跟佛学习，然后佛就把我们聚集成为僧啊。僧呢，其实要四个人才能够成为僧的，就是成为一个团体，就是他的 basic quorum 是四个人，所以才叫做僧，一个人不能够叫做僧啊。所以呢，这个僧呢，佛是依佛的教法来把僧出家人组织起来。那所以这个出家人在僧团里面生活呢，是依佛的教法、佛的戒律作为生活的一个规范。那这个佛的这个戒律呢，其实里面包括了，当然有止恶，有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啊，那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善的事情啊，或者是这个应该做的事情，还有一些是做事的程序。因为在一个团体啊，你一定要有你的 constitution， 你的章程，开会要怎么开，这个投票的时候要怎么投票，那有人做错事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些都必须要在规章里面。所以佛陀的戒律呢，僧团的戒律包括了这些，让呢大众有心要学习佛法、修持佛法的人聚集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大家遵守同样的规则，然后同样的做事的方法，同时呢互相的劝勉、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提醒啊，看到他太懈怠啊，他有些坏习惯，互相的劝谏。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让呢这个有心学佛的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呢能够学习的安乐，那也让那些呢就是有一些坏习惯的人呢，也能够在这样子大家互相的鞭策之下呢，能够提起精进的心。那也让那些呢不小心做了不好的这个不对的事情的时候呢，在大家的鼓励下，他在忏悔之下呢，能够又重新得到清净啊。那也让呢有个这样子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呢，也让这个在家居士已经这个还没有对佛法有信心的人，看到一群这么多的出家人在一起修学，你会感觉到那种清净，而让他们升起信心。那也让那些已经对佛法有信心的人更有信心，那也让这个出家众在这样子的一个团体里面呢啊，让他们还没有修行解脱的呢，能够在这样子互相的鼓励之下呢，能够最后得到解脱啊。那所以呢这个这样子，而且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存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的宗旨呢是在哪里呢，就是让佛的正法呢能够久住，能够永远的流传下去，能够长久的流传下去。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正法久住。举个例点呢，是说让犯恨久住。久住的话，一个意思就是久久的永。长久的一直住在这个世界，就是让佛陀的正法能够一直在这个世界呢不断的流传下去。那这个正法要在世间不断的流传下去，需要清净和和有正见的生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那所以呢，如果佛当初呢没有组成生团，只叫了几个人，然后那几个人叫他几个学生，然后没有规则没有什么的话呢，慢慢的你会发现到呢，传一下他会失传的，对不对？像我们有很多中国功夫的也是，就传几个徒弟，然后再传下去的是就收几招，然后再收几招，最后就没有了啊。或者是说如果只是教就是一些居士这个很有兴趣学佛的，很有心学佛的，教了这个爷爷，那个爷爷呢又教他的儿子，然后儿子再教孙子的，孙子没有兴趣的，那就传不下去了。但是僧团呢是不管是哪里来的人，佛对他们是平等的，那重点就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要学习佛法。 所以在僧团里面大家是平等，上次跟你们说过，佛尝试，佛就是在僧团里面要突破印度的种族阶级，跟你们说过优婆夷的故事吗？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说他在僧团里面，任何不管是哪一个阶级的人，因为在印度分成四个阶级嘛，那任何个阶级的人到了这个僧团都是平等的。那这个僧团呢，以和安乐清净为本，所以呢，要大家共住和和，依佛的教法和和的安共住，然后安乐清净。所以我们说和乐净啊，那清净呢，就是大家依佛的戒律，在身心行为上呢都清净啊，不会去做一些什么杀盗淫妄不好的事情，那心呢都是向佛法学习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呢，才能够呢带领大家学习佛法，也让自己呢在佛法上呢渐渐的有更深的体会，所以在思想上呢整体呈现的就是一种和乐的情况，然后如果说自己的修持能够越来越进步，也能够自己呢能够去体会到佛的教法啊。好，那所以呢这个身呢是很重要，所以佛法身我们称它为三宝。这个宝呢，就是说它是非常珍贵的，在这个世间上呢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个世间上呢其实要找到佛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所以呢佛这个有三德，我们刚才说这个智德、恩德、断德，那还有就是佛的教法还有身，那因为佛呢给我们是展现了一个模范，好像他是我们的老师，那也告诉我们修行是可能的啊，解脱是可能的。那还有他的教法呢，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离欲，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安自在，佛的教法。然后身呢，让我们这个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鼓励以及指导，那也让佛法呢能够不断的延续下来。所以今天我们2600年过后的我们呢，能够有机会听闻到佛法，其实是靠身宝的一个延续。所以身在佛法的这个佛教的整体来说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佛法身三宝是佛教徒呢要成为佛教徒必须要认识的。所以今天我们谈如何成为佛教徒，就首先必须要认识什么是佛，什么是法，什么是身。那要成为佛教徒的人呢，就要这个认识了这个呢，打从心里非常欢喜，希望把佛法身接纳到自己的心中，要依佛为我们的模范，为法为我们遵循的方法，然后呢以身为我们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打从心里从今开始呢，在生活当中一切事情以佛的教，以佛呢为我们的模范，以佛的教法为我们做事情的准绳，那以身呢为我们这个寻找这个指导或者是鼓励这个一个对象。那所以这样子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然后同时了解到说自己很不圆满，然后了解到说佛的这个方向呢，的确是我想要去这个追寻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心呢才能够升起。所以这个接纳三宝在心中的这个心呢很重要，就是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呢？就是要有一种知道自己呢有病，不是说你们大家都生病，就是我们自己有很多贪嗔痴烦恼。情绪不稳定，然后有很多无知，要承认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要有个求救的心， 希望能够不要在这个汪洋大海里面这样子随便随便抓一把草，随便抓一把一根树这样子，然后我们要真正找到一个能够依靠的，要有在这个汪洋大海当中的茫茫然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看到哪里是有光线，我们要找一条船呢能够带我们走到那一个方向去的，要有这种求救的心，也知道自己有病啊，要有想要呢找药来医疗自己的心态。有的人知道他有病，但是不想医，有没有？有人说我知道我生病了，我不想看医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自己有病，然后还要有求救的心，有求救的心呢，还要有找医生的心。找了医生过后呢，有的人说好，我去看医生，买药回来不吃药。有没有这样子的？很多人这样子的哈，我只要医生跟我说我是什么病就好了，我不吃药的。那也没有用啊，因为佛的教法是要我们去实践才可以的，所以呢要有知道说自己有不圆满之处，有求救的心，然后呢有要找医生的心，有找了医生的心的时候呢，又要找药的心，要有求药的心，了解吗？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呢说好，我不圆满，我希望呢自己有一天呢能够像佛一样的清净，有大智慧大慈悲，自在完全自在，一切都那么明朗，然后能够帮助更多的人，然后知道说自己找到这个方向，希望说佛能够帮助我们，然后有要找那个药，然后拿到这个药过后还要去实践，如果你没去实践的话那是等于没有用的，所以佛的药呢是要用我们要我们去实践的。那所以呢在成为佛教徒呢，在佛教里面我们有一个皈依三宝的仪式，皈依三宝呢，皈依的意思呢就是归靠依附啊，也就是把三宝呢当成我们能够依靠得到保护的一个一个地方啊，就像刚才我们一开始说说我们找金钱啊，找朋友啊，找眷属啊来做依靠都不是永恒的啊，那所以佛法身呢把它当成是能够给我们保护，给我们依靠，给我们安全的一个地方，一个安全岛，明白吗？你在汪洋大海里面，当你看到一个岛，岛上有光明啊，去找那个岛得到安全，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皈依的意思呢，就是寻找这个依附，然后呢，这个皈依三宝的仪式呢，就是在佛教里面的皈依三宝仪式，就是你了解了佛宝的功德。法宝的功德，真宝的功德，然后从今天起呢，就是我从今起呢，就要依佛的教法与我的这个遵循的这个这个方法，以佛呢为我最终的这个目标。那所以呢，这个重新，所以会有一个仪式呢，我们在佛前呢，以师父们作为一个见证人呢，做一个承诺，那把这个佛法身呢接纳到自己的心中去，那从今者呢就成为佛教徒。当然有些人说，那我信佛就好了，干嘛要皈依三宝？其实也可以，但是问题是经过一个仪式过后呢，你会比较奠定你的信心，你觉得比较正式，你在佛前自己对自己承诺。否则的话呢，有的时候你说哦，我信佛就好了，我做好事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去皈依三宝呢？那既然你这么喜欢听闻佛法，这么喜欢佛的教法，为什么不能够把佛法正式的接受到你心中呢？所以换句话说呢，就还有一点差距，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些人就说我不要去皈依，我信佛就好。换句话说，他就是觉得他不想去做那一个事情，那这个在心理上就有一个差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皈依呢，就是打从心里去把它接纳。那皈依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皈依文的时候，就是这个 这个在皈依呢，把这个字啊，就是我某某某啊，这个进行受皈依佛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心里把所有的杂念放下，一个清净的心，幻想呢佛就在你的心，这个佛的光明笼罩着你，你诚心诚意的很高兴的把佛放在你的心中，让佛法身呢在心永远呢带着你，带领着你。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这个心念很强的话，你在生活当中以后呢遇到什么事情，你会想不行啊，佛是怎么说的，你就会用佛的教法来去处理事情啊。那所以呢，皈依啊是一个要成为佛教徒啊一个经过的一个过程啊。然后呢，皈依过后呢就要做什么呢？皈依过后呢，就皈依啊，不是说皈依完了就完了，皈依只是一个起步，成为一位佛教徒。那皈依过后呢，就要开始学习佛法啊，那多拜佛，拜佛，拜佛很好，拜佛呢能够让你降服你的慢心，看到佛才看到觉得自己的渺小，然后让自己的慢心不容易升起。还有就是要尊敬三宝。那三宝呢，我们刚才说三宝，三宝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宝佛像，我们说是佛宝，然后经书啊，然后四部美，那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那在佛陀时代呢，就有真正的佛啊，啊，真正的佛在说法，对不对？然后还有当时很多圣者啊，圣人的出家众。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呢有说现在我们一般看到的，比如说雕像的佛像啊、花像啊，啊还有经本啊，这个我们当成法宝、佛宝这样子呢，这个叫做住持三宝。就是留在世间给人看到的哈，这个住持三宝啊，这些佛像啊、佛书啊这些啊，就是住持三宝。然后佛陀时代的呢，我们说是佛的化身，佛是叫化相三宝，他是现在这个世间教导我们教法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生死三宝。生死三宝呢，也就是佛，其实佛本身他就是觉悟的智者啊，这个觉悟的圣人，那其实他已经突破了我，并没有自我的染着，也其实没有自我的束缚啊，所以他其实是这个我们说法身存在，上次谈到法身，就是超越了时间时空的限制。那所以呢，到在当佛觉悟的时候，佛体会了真实的法性，就是空性。所以呢，然后佛本身呢就是和合，本身就没有任何的烦恼，它是这么样的这个协调，这么样的和合，不会像我们身心四大不调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佛呢，他这个成为觉悟者的时候，他觉悟了真理，他本身就是法的法性的本身，那这法性本身就没有什么冲突，就是那么融洽的，对不对？就是和合，因为生就是和合的意思嘛。所以呢，这个生死三宝呢，有时候我们叫做一体三宝，也就是说，你从这个佛的这法身本身，其实它就代表了佛法身，这个意思了解吗？可能比较难了解一下，但是就是说，这个佛本身它就是真理，所以佛也是法。那这个真理本身就这么融洽和合的，所以它也是真。那所以呢，也叫做一体三宝，或者是离体三宝。这个是现在先介绍几个名词给你们。那这你们如果以后看到这个中文的这个佛书呢，有时候它常常是那种离体，离体就是真理的意思啊，就是属于 这个真理的那种境界的啊。那所以我们学佛过后呢，很重要的要尊敬三宝。有一些人学佛过后呢，尤其是知识分子呢，然后自己再多读了一些佛书过后呢，就觉得好像自己也很不错了。然后对住持三宝呢，凡夫的出家众呢，就不太看得起了，认为自己好像也学得很不错了。那这个是不应该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出家众，他代表了这个三宝，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尊敬的。那个这个是尊敬三宝，然后呢，接下来这个皈依过后呢，要开始学五戒，学习五戒，那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啊，今天时间差不多，那学静坐就是多亲近善知识，多亲近呢这个师父们学佛的好朋友们，多听我们佛法，那这样子慢慢的从这个住持三宝，从外在的这些佛像啊、佛书啊这样子的一个皈依的过程当中呢，慢慢调这个慢慢的提升我们自己的身心，最后呢，从我们自己身心当中去体会什么叫做佛法生三宝。你了解到，如果你从外在的礼佛拜佛，最后觉悟到真理，那你从外在的三宝去体会到内心的真实三宝，那是皈依的真实意义。了解我这样子的说法吗？就是我们从拜佛礼佛降服我们的娇慢，从拜佛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哎，这个拜佛的人是谁？这个拜佛的动作，哎，无常，一切是缘起的，哎，这我是在哪里？你能够突破，哎，了解，对不对？那这样子体会到真理，从这个当下就是要，原来佛就是如此，所以呢，这个佛呢。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境界跟佛不一样，我们不能够了解佛的境界，但是当你体会到真理的时候呢，了解佛所体会到的真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佛原来就是如此的啊，那样子的时候呢，你才这个是最后真正的了解到皈依的真实意义啊，就是从外在的皈依，最后呢，希望呢，从自己的心里呢，找到真正的佛法真三宝。好，那这个是说到如何成为佛教徒。然后成为佛教徒呢，我们说佛教徒，其实我们常常有说到有四众弟子，有七众弟子。佛教徒呢，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佛的四众弟子。或者是器众弟子，四众呢是指哪四众呢？就是出家众、男众、女众就两众了，然后在家众、男众、女众就两众了，所以就是所以通常就是说这个出家众的男众、女众，然后就是在家众、男众、女众是四众，所以四众弟子是包括所有佛教徒，然后呢器众弟子就分得比较细一点哈。那就是这个出家众就是比丘尼啊，然后呢就还有就是那个女众呢，还有就是斯差摩那跟沙弥尼，然后男众还有，所以男众呢就是有比丘，然后就沙弥，这个是属于出家众的，然后女众呢多了一个层次，就是比丘尼、斯差摩那、沙弥尼，然后就五众了吗？对不对？五众的，然后这还有在家众，这男众的女众是七众，那这些呢都是佛的弟子。然后呢，还有就是要知道说佛教徒跟寺院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当我们成为佛教徒，我们以佛为我们的老师，寺院就像你的家一样，你是佛教徒，寺院佛是一家之主。就我们假设用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替，所以当任何一个佛教徒到寺院的时候，你应该把它当成像是你的家一样，也就是说你也有一个责任去护持他，去照顾他，不管是 劳力方面的、金钱方面的，或者是任何劳作方面的都好，你是其中一份子。所以寺院跟佛教徒的关系，跟一般人跟慈善机构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常常认为说啊，佛堂也是慈善机构，是没错啊，但是他会认为说，那你这是慈善机构，你提供我们什么服务，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尤其是现在的世俗责任，有很多佛教徒也是这样子的观念啊，你们这个佛堂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他没有想到说他自己也是佛教徒。就像你在家里，你没有问你爸爸说你提供我什么服务，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佛教徒要了解说，佛教的寺院是帮助佛法的延续，佛教徒四众弟子、七众弟子都有护持佛法的责任，护持寺院继续延续的责任，只是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不一样。出家众扮演弘法的工作，在家众就扮演护持的工作。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一个佛教团体呢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所以这个互动呢要能够亲近，那互动要如法，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个才能够正法久住。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下个星期呢我们继续再聊。